大家，在开始以前，我们再次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你带我们来到这里，相信不是偶然的。主，你愿意在这短短的几天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真理圣灵，来把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粮食，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中间或还有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朋友，也能够借着神你自己的真道，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是一位何等可亲可爱的救主。我们在这里面特别的感恩，求主把我们这样的感恩然后化作实际的服侍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愿主自己的名被高举，你的道被高举，你得到完全的荣耀。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共有四堂的信息，今天晚上的信息题目是讨神喜悦的动力，然后接下来明天我们还有三堂的时间介绍一下旁边我这一位是我的原配因为人家看我这么老，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看起来很年轻的这个夫人我们很感恩
以前我有一个同工告诉我他说他邀请了一位受过洗的姐妹到他们的小组，刚好那次的查经查到耶稣基督说，人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当时这位姐妹就回应说，要我背十字架我不愿意为什么呢？你看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个个都没有好下场都最后都殉道了，所以我才不愿意走这样的一个道路。如果信从耶稣意味着要吃苦要背十字架吃苦，那我可不干因为我信从主耶稣是为了得福气，得他的保佑平安，我才信的
其实当他这样讲说，如果我要跟随主要背起十字架，我就不信了那就表示说他其实并不明白信主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确实不明白
所以我们要再来去更深的来思考一下，到底一个人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特点主要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生命特点
事实上一个真正决心也走上这条信从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变那就是从过去凡事都讨自己喜悦的那样一个人翻转成为一个凡事都取悦这位救他的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生命改变的特征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保罗写给哥罗西信徒的话，请。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
行事为人
对得起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
的
多
知道
神。
经文这里保罗其实在一开头的提到哥罗西信徒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兴奋，为什么非常欢喜，听见你们信在主里面的信心有爱心然后又有盼望，太高兴了。但接下来他说，我为你们祷告祈求什么呢？为你们祈求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从此以后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的喜悦。这里说凡事意味着大小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他都愿意让主来高兴。
这里讲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要讨他的喜悦， 蒙他的喜悦。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不要以为说这只是给比较属灵一点的人
像长老执事这些人，
那我好像平信徒，我平平的好像
躺平的信徒，
好像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被呼召来讨主的喜悦
是没有例外的。
我们这个图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每一个方方面面，你的思想，你的言行，你的人际关系，你做事情的动机，你的工作态度，方方面，你的金钱观，你的娱乐观，你方方面面都对准一个目标， 你就是为了陶足喜悦而活的。
在你们人生的每一个处境，每一个关系的里面啊，比如你的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婚姻关系，以及你所面临的每一个处境里面，你都想着一个朝向，一个聚焦，就是要让主高兴，要取悦基督。
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一个，我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的人生目标是为主而活，我是为了讨主喜悦来做每一件事情。这是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的生命一定要有的特点。
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喜悦，陶铸喜悦的喜悦这个字呢？事实上一个人他持续取悦的那个对象就是他真正敬拜的对象啊。如果一个人他持续的去取悦自己，然后挣更多的钱，看到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就非常兴奋，他持续的在那里，从那里得到喜悦和兴奋的时候，其实钱就成为他真正敬拜的对象。
一个人持续取悦那个对象，我们说持续的啊，所以你如果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我做什么事都是我最高兴，我高兴是最重要的
啊。结了婚以后，我的妻子、我的老婆要让我高兴哈、啊，这个什么人都要到教会里面，长老要让我高兴啊，什么都是要让自己高兴。
那你这个取悦对象，持续在取悦的对象，其实就是你的什么？敬拜的对象，
你持续自己还是坐在那个接受敬拜的宝座上，因为底下都要朝拜你啊。
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唱诗歌、听讲道那么短短几个小时就是敬拜。
那些固然是敬拜的一部分，
公众敬拜那属于公众敬拜一部分。但是离开公众敬拜，还有回去我们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你在取悦谁，那就是你的敬拜对象。
当面临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选择讨自己喜悦，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神会高兴。而在当时关键的时刻，你选择说我要让神高兴，就在那个时刻你就在取悦基督，你就在敬拜，以那个为对神的敬拜。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
没错
啊。那时候的敬拜对象当然很准确的是对准我们的上帝。人的敬拜对象的改变是人堕落以后而发生的，
嗯，人不再敬拜独一的真神啊，开始在以其他神所造的人事物来取悦自己，来满足自己的时候，这敬拜的对象已经改变了。
嗯，好，所以我们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取悦对象是错误的，犯罪以后，我们都是为了取悦自己。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不是为了取悦自己而活，我是 为了取悦我父母而活
啊。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
为了取悦我的孩子而活，
做孝子孝孙。
但是说穿了，就是说你取悦的对象不是对准神，是对准人的话，
嗯，
你敬拜的对象还是错误的啊。
如果说有人信主很多年，可是你仔细思想一下，他的行事为人仍然处处都是为了讨自己欢，虽然人在教会里面啊，可能也侍奉很多年啊，但是呢，他真正取悦的对象还是他自己，凡事总是想着怎么能够让我自己舒服。我来到教会，你们弟兄姊妹对我怎么样，让我觉得很舒服啊，高兴。也就是说，甚至他即使做服事的工作，服事很多年，但很可惜，可能还是在没有进入这个信仰的核心。
如果我们可能说我已经受洗了，我甚至在教会里有参加服事。我们以前遇过一个弟兄哈，在国内。他也信主一二十年了，他说他来教会很热心，经常这个做饭菜啊，这个经常做饭菜啊给大家吃。可是呢，
而且弟兄姊妹很喜欢他炒的菜。
可是事实上呢，他做菜给大家吃一个动机呢，并没有说我要取悦神哈，就是只是说大家说我炒得好，我就很开心哈。所以说真的，他还是没有转变到以取悦神去服侍。
他说：“哎呀，在这以前我炒菜炒得挺开心的啊。”那自从听了你们这个信息以后，我好好想一想。他说我这个二十几年不是白炒了吗？对不对？我都是讨自己欢喜，从来没想过要讨神欢喜。我说弟兄别难过，从今天开始好好的为陶主喜悦而炒。他说那好。
嗯，啊，所以这里看到啊，信主牵涉到我们是要悔改。那什么是悔改？我们
什么是悔改？
具体来说，第一个，你的取悦对象一定要转换，
这是你一个生命根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的取悦对象还是没有改变， 那就表示说我们并不明白悔改的真正意思，
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那个信仰的核心。
因为我们被呼召来敬拜神，我们说过了，你的取悦对象，持续的取悦对象就是你的敬拜对象。
哎，
那你信主接受耶稣就是要来敬拜这位真神啊，所以你的悔改有没有悔改，你的取悦对象有没有改变啊，这个是关生到你的永生永死的重要问题，你要去好好的去思考。
我们的确发现在教会里面，当然可能不是在你们当中哈，的确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啊，他信了主以后啊，仍然是活在这个凡事要讨自己喜悦，甚至信了主也希望主来讨他喜悦啊，这个主要让我高兴哈，一切的人事物要围绕着我啊，让我高兴，处处的祝福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明白，单单信有神的存在不等于信主，这两个不是等于的哈。
过去不认识有神存在，现在认识有神存在，不过是从无神论进到有神论，但这个有神论不代表是真正的信从主耶稣。
因为连魔鬼都相信神
啊，对啊，
也相信耶稣基督。
嗯，
但是呢，魔鬼的相信神的存在，并没有带来他对上帝的顺服，
没有带来他对上帝的臣服，而且处处要让神喜悦。
他并没有带来他取悦对象的转换，所以。信有一位神的存在，有神论无神论变有神论，还不等于你是信主的。
信主一定牵涉到你个人从此这个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你取悦对象的一个改变。信主意味你整个人生方向180度的转变，不再追求取悦自己，而是追求取悦基督。因此如果今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你好好的反思一下，你的信主并没有带出来，还没有看见你取悦对象的改变，你不能说你自己真正的已经开始了那个人生的大改变。
这个内心的取悦对象很重要，因为内心的取悦对象会驱动你去做决定，会驱动你有这个反应，有这个行为，
对人事物的回应。
所以这个内心的对象如果没有改变，行为的改变不会持续很久。那最重要是说，你的内心的对象取悦对象没有改变，你所做出来的事情即使表面上人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是依然不能够得神的悦纳啊。比方说我们在看这个新约里面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外表人看起来的好行为，
确实超过一般的人，所以大家都很敬仰这些，看重这些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
他们能够禁食祷告，他们救济穷人啊，他们做，然后他们也守律法啊，当然有很多律法主义，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好的宗教行为。可是耶稣基督呢，是斥责他们是假冒为善。
耶稣来的时候，经常直接的跟他们对着干哈，说你们外表是粉饰的坟墓啊，里面充满了死人骨头，很肮脏，很污秽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得人的称赞
啊，
是为了让荣耀归于自己。他们所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对准的说我要归荣耀给神，取悦神。说穿了，他们取悦的对象还是自己。
因为当别人称赞他，哎呀，那个真热心，别人称赞他，哎呀，你真爱主，他洋洋自得啊，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些称赞会让他高兴，他取悦的对象其实仍然是自己。
所以这个取悦对象是我们的敬拜中心。
嗯，
你的所有的行为是围绕着你的取悦对象而来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先抓住了就很重要，行为跟内心取悦的对象其实是一致的，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嗯，
那我打个比方啊，比方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啊，姓王啊，你们这边姓王不是说你啊，比如一个王弟兄啊，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勤快，各种大小的服饰啊，擦玻璃啊，摆板凳啊，什么服饰都抢着干啊。那可是同样这个王弟兄回到家里啊，啥事都不干啊，什么事都不干啊，在家里做大老爷们啊，都要这个老婆孩子来伺候他啊，一个指头都不动。那我们会说这样的人，哎呀，这个是两面人，表里不一，对不对？教会是一套，家里是一套啊。那实际上呢，但是从他内心取悦的对象来讲却有不同的看法。
嗯，从取悦对象来看，他的取悦对象是一致的。
怎么说
啊？那他到教会很勤快，他的动机是为了 让人称赞他，取悦自己。
啊，王弟兄好热心哦，他很高兴。
啊，回到家一根指头也不动，是为了让自己快乐舒适。
别人都来伺候他，他躺平很舒服。
还是取悦自己。从动机来看，其实很一致的。
他非常一致，在教会也是取悦自己，在家里也是取悦自己。
只是说他表在不同的场合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取悦对象是一致的，是一样的，都是取悦自己。
就从根子上来讲，都是一致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外表的行为跟内心的取悦对象其实都是一致的。他所表现出来从外面看好像不太一样，实际里面的动机从始至终非常一致，讨自己的喜悦。
那内心的对象必须先改变，我们要从取悦自己转换到取悦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认罪悔改，以及我们的生命的主旋律不再是以自我中心，而是以取悦神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旋律。
而当一个人持续在这个讨神喜悦当中操练，而且这样活的时候，旁边的人一定可以看见他带出来生命改变的见证。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面对各种关系，夫妻的关系也好，in-law 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姻亲的关系，
每一个关系其实我们都要回到我做这件事情，我的回应我是不是能讨主的喜悦，或者我是决定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也是要思考这个是不是讨主的喜悦。如果这件事情我明白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心意，虽然我的本性可能不太会愿意去做，但是因为我是个讨主喜悦的人，我就想啊，主啊，既然是你所喜悦，我愿意去做，我所不能的我的能力不够的求主加添，我智慧不够的求主加添，我愿意去做一件讨你喜悦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在处理很多夫妻的问题矛盾的时候，经常很快就能够 detect 侦测到这一点，两个人坐下来，每一个都是希望对方让自己高兴，然后这个说你不应该这样子说，你这样我不高兴，那个说你如果是应该这样我才高兴，所以两个都在为着什么，希望对方讨自己喜悦而活，所以这两个就有矛盾啊。所以什么时候其中一方或者两方都愿意说哦，我愿意为了讨神喜悦而活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开始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我就讲一点，我就抖一点我们家的事情好了，
反正在西雅图，你不要传到芝加哥去就行。
那个我儿子是去年结婚哈，那我们住在公寓的三楼，那我儿子结婚以后呢，就刚好搬到我们的楼下，他住一楼，
暂时
就住到啊，我们两个可高兴了啊，就是说哇、哦，儿子住在楼下了，
而且刚娶了媳妇，
然后
我们脑中就有很漂亮的 picture 啊，这个和睦融融啊，我们做的菜给他送下去，他们做的好吃的给我们送上来，
或者我去买菜啊，我就敲个门呢、啊，哎呀，妈妈，爸爸妈妈给你买了什么菜来了
啊？或者是他打电话，我在 Costco 啊，要买什么回来？
这个他有了，
哎呀，
那。这个后来有时候我就啊什么的，我就给他敲个门什么什么，然后后来他就上来跟我讲说，妈妈你不要敲我的门，你敲我的门我就很紧张，你如果有什么事要找我，你给我发 text 啊，你不要敲我的门。
对，我们这个活到这么大，第一次就要跟儿子通讯要发 text 的，
不是要跟他讲话沟通，
讲话沟通还发 text，
不能敲门，要
不习惯
发 text，
呀、yeah, 很不习惯
啊。然后就是我们的美梦就幻灭了，你知道吗？本来是想说啊，随时给他敲个门啊，或者什么什么的。
当然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 work from home， 他说你啪啪一下敲门，我就得离开我的办公桌，就给会打断我的工作啊，这个不合适，所以你给我先发 text。
对，后来我就理解了啦哈。那我说哦，那你工作时间之外啊，有时候晚上什么，我给你敲个门什么，他也不要，
也不要，你也是发 text。
我有时候要开会，我教会还有很多服事，有时候开会你搞得我很紧张，而且我已经结婚了，你知道，有时候不方便啊之类的。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他就说要我发 text。我刚开始我们两个很不高兴啊，然后就说
不习惯。
这个孩子结了婚了，变了啊！这是怎么什么像陌生人？我说我跟你不是 neighbor， 你怎么像我好像 neighbor 还要跟你先发 text？ 自己家人就不用发 text 嘛？我们两个就有点过不去了。
确实
啊，那这件事情呢，后来当然心里很不愉快，但是还是回到我们的主旋律：我活着不是讨我的喜悦，我是要讨上帝的喜悦。我要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我就静下心来去祷告思考，祷告了好久，因为心里有一股气，所以祷告的比较久一点，
落差很大。
然后祷告到最后，我就 calm down 了，我就平静下来。我说我应该成为我的孩子的祝福，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跟困扰。 如果 我相信这个有文化差异，他是活在一个发 text 的文化，我们那个时代是不是 text 的文化，我们随便敲门随便进进出出，
而且这样才觉得有家人的味道。
那我知道时代也不一样，有一个文化的差异，有所以呢我就愿意接纳这个是我们文化上的不同，我不要把这个上升到就是说我孩子啊就对我好像
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我不需要上升到就是说啊他把我当成像 neighbor 哈、啊、那啊那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啊，妈妈理解我们有文化差异 ，It's OK， 我也知道你不方便，你 work from home， 还有你也结婚了，有很多事情确实我也要尊重你。啊，说没有问题 ，I still love you， 我也知道你很爱爸爸妈妈，所以这个就不是 issue 啊，所以我跟我的啊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妇其实处得都很好。那这个其实不是说没有冲突，而是说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回到主旋律，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立志我要成为我的家庭的祝福，成为我孩子的祝福。
他当时寻求完这个以后，他就跟我分享啊，他说我们要成为孩子的祝福。其实我听了蛮感动的啊，因为我们也是做教导这么多年，但是在那个时刻感觉到就是说 ，OK， 我可以把一些我教导别人的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吗？我可不可以愿意成为一个祝福孩子的人？后来他一跟我讲以后，我就很愿意调整啊，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我就很习惯发 text， 而且发非常。甘心情愿的发 text 给他，以前都是心不甘情愿的发，而且每次发都就生气，还不回还不回啊！现在就不会，现在很习惯，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 text message 的时代。
啊，那我也想过，我也想到有一个师母哈，以前他也讲到他的见证，他的这个儿媳妇就是美国长大 A B C 啊，那这个师母呢，她是比我们长一辈的啊，是我们上一个时代的师母，所以她是那种。战乱，物资很缺乏，战乱的这种背景长大的，
就像我们台湾的妈妈一样，很节省，像我妈妈也是一样，我们给她取外号叫克难英雄，克难女英雄，很节省的。那这个师母呢，就去她的儿子跟儿媳妇家做客，她说刚开始一两个礼拜很兴奋很好，但是慢慢的过了两个礼拜后，她就坐在厨房看她的儿媳妇做家事，越看就心里越不是滋味。她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吗？他因为在这个美国那个 kitchen 有那个 kitchen tower， 对不对？然后 kitchen tower
paper
tower 撕下来就要抹勺子。他说，我就看我那个儿媳妇做一顿菜，刷一张，刷一张，一做一顿菜，擦那么刷刷刷刷十几张啊。然后他说我呢，他不在的时候，我帮他做家事，我一张纸撕下来，东擦西擦，东弄西弄，实在都快烂了，还水洗一洗，还拧干，下午拿出来再用。到了晚上吃完饭，实在都已经破破烂烂要丢了，在垃圾桶旁边想一想，我还擤着鼻涕，我才舍得把它丢掉。就物尽其用，你知道？所以我看到那个儿媳妇很浪费，她刷刷刷。他说：“我跟你说，老师他们每次刷刷刷，我心里就刷刷刷，刮心啊，刮肉的疼啊。”他说就这样讲。
那后来他就想到说，其实上帝要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要荣耀他啊，我是要取悦他。这个他就去思考。这个几毛钱省这么几毛钱几分钱难道我看中这个几分钱胜过我跟我的儿媳妇的这个爱的关系吗？
是那个纸巾比较重要，还是跟儿媳妇的关系比较重要？
这个关系是要荣耀上帝的，所以他就想因为我的儿媳妇她是在美国长大的，她物资不缺乏，所以她用这个纸巾的习惯跟我是不一样，这个我要接纳彼此的不同，所以他就不再去计较，也不会上纲上线说我儿媳妇太浪费。
有一天他在厨房就看见那个 coupon book， 纸巾 on sale， 他说儿子，我们上超市去。他儿子说还不到时间，没事，打折，赶快去。他的儿子带他去，他就买了一大堆的纸巾放在那个 pantry。 他说你这个很有作用，我儿媳妇都不知道我心里面的挣扎跟痛苦，但是后来我看他在做家事，他不知道，儿媳妇不知道，所以他刷刷刷，我心里就讲 on sale on sale on sale， 你尽量刷没关系，便宜的便宜的。
好，从这个师母所讲的，也是跟我刚刚讲的是一样。其实，我们会有遇到很多矛盾冲突的时候，那这个其实还是回到我要怎么样回应，其实是能够荣耀上帝，能够讨他的喜悦。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愿意讨他喜悦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智慧，神会给我们从他而来的爱，继续的爱我们旁边的人。
神会借着我们的改变，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祝福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那我信主也快40年了哈，其实这种例子我可以讲很多，就是在我人生遇到一个关卡啊，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其实就是回到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愿意讨你的喜悦，你给我智慧，你给我爱，我发现上帝会带领我们去超越我的软弱，超越我的血气啊。那这个讨主喜悦有时候是要为了坚持立场，你要不怕别人骂你，这个也是要回到讨主喜悦啊，因为他作为牧者，有时候他站真理的立场是会得罪人的，
你要讲真话讲真理，人家不高兴。
那有一次因为他要处理一个事情，罪恶的事情，我知道他这个一站立场会得罪很多人，
也会受到很多攻击。
我作为他的妻子，因为夫妻是一体嘛，那攻击他肯定也我一定受波及。我的本性是很保护自己的，我可不愿意被人家骂我哈，所以我是 很自我保护很强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个面对这个问题，我就要回到说，按照我的本性，我是不想他插手的啊。可是我就要回来说，神喜悦哪一个？神当然喜悦清理教会的罪恶，是应该站真理立场的。所以我祷告完了，思考清楚了，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出去呢，当然你会受到很多攻击，也会波及我，这是我本性所不愿意的。但是我知道这是讨主喜悦的，我支持你。所以面对很多的决定，我就是回到这一个主旋律。然后上帝就会带领我走在他的心意当中，去经历他的信实，也去经历他自己对我们的带领。
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有一些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愿意做哪方面的抉择。
对
啊，我们总是愿意讨神的喜悦，虽然可能因此不能得到人一时的喜悦，
可能会有困难，但是你心里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你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啊。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主要的主旋律，这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是没有例外的。只要你是基督徒，讨主喜悦就是你生命的主旋律，这没有例外的。
有一次呢，有一个家庭出现了问题哈，这个做丈夫的就暴力打他的妻子，那这辅导员去辅导这个夫妻哈。在交谈当中就发现这个弟兄呢，他已经进出教会11年了啊。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弟兄，那你为什么打你的妻子呢？他说，哎呀，你不晓得，因为他不听话，让我很生气啊。那就讲这个他不听话让我很生气啊，很生气。那这个辅导员就听出来这里面有一点味道啊，所以就问他，弟兄，你听过我们基督徒要凡事讨神的喜悦吗？要让神高兴啊。他说好像我们教会没有讲过啊。所以那这个辅导员就说，那这样弟兄，我要挑战你啊，接下来的每一天我要你操练，早上起来啊你就祷告，说我这一天不论做什么说什么，我要让神高兴。那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太太已经被打跑了哈，这个弟兄没办法就接受这个 challenge。
然后第二次协谈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就做见证了哈，他说我开始照着你所讲的，早上起来我想的第一个思想就是我今天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回应会讨上帝的喜悦。
他说前几天呢，我的太太中午回来料理这个家庭哈，在这个厨房里面，那他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他把那个刀啊没有按照我先前告诉他的插回那个刀具里面哈，那个角度不对，角度不对，所以我是不是我就冒火了，我正准备骂他说，我教你多少次那个不是按照这样放吗？他这个火刚蹭上来有一个逆念的时候，突然另外一个念头冲在前面，你不是早上才祷告了凡事要讨神喜悦吗？他马上想，是啊。然后他就自问自答，那我要怎么样做回应这个时候我很生气啊，我怎么回应神会高兴呢？那当然，那我就自己按照我自己喜欢的角度放回去就好了。他就自问自答，然后他说我都没跟我太太讲，我就自己把那个刀子按着我的角度把它放回去。
所以从这个例子你也可以看到，其实他面对的环境没有改变，
他太太都没有按照他的那个样子放回去，
但是他的情绪他的回应是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取悦对象转变了，
过去是取悦自己所以发脾气了，现在呢是为了取悦神，就按照神喜悦的方式来回应。
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辅导事工，这是我们辅导原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看这个人的行为，比方说你看到他很多行为是有偏差的， 我们不是纠正他的行为，因为只是纠正他的行为，那个效果不会持续太久。
他会改变，按照你的心意改变，但是改变不了多久，他又回复原形。
我们是要去思想，他这个行为是被什么样的取悦对象所驱动的。
对，
如果他的取悦对象开始转变了，他愿意取悦上帝，他的这个整个行为反应、情绪反应都会带来改变，而且是一个更持久的改变。
没错，
所以你在辅导教导，你一定要是帮助他取悦对，其实教养孩子也是一样。
对啊，
教养孩子你要帮助他，他的取悦对象要对准取悦上帝。
你不要单单教养孩子很取悦你啊，让你高兴，等到他有他上教会是为了让你高兴，等到高中上大学以后，他不需要取悦你，让你看见他上教会，他就不去教会了。他没有从小就是为了取悦上帝而活着，如果他是这样的活着，他去哪里你都很放心，他一定会取悦上帝。
那个，因为我一个小外孙女现在三岁多哈，也，那我就在观察他，我们这个从这个一岁多就开始教导他很多核心真理哈，所以他就知道说敬畏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哈。那他也自期许自己，
他的 self identity
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那有一次他这个我们要吃饭要祷告了嘛，他因为还想玩继续玩，他就没想要祷告，我就提醒他，他的名字叫艾莉安娜，我说艾莉安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现在要祷告了，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吃饭了，是不是应该祷告？他很快就放下他正在玩东西，他就赶快祷告哈。
嗯，
所以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取悦对象，他知道取悦敬畏神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只是纠正他行为是很困难的，因为小孩子玩的时候他就不想放下来啊，但是他开始有敬畏神的这个意识啊，所以提醒他你是个敬畏神的人，他很快他的行为就被纠正了。
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看旧约里面的约瑟啊，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对不对？约瑟因为敬畏神才拒绝了来自主人的这个权和色的引诱，
主人妻子
啊。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因为这样的？因为他你看从他讲的话就看得出来，他说那妻子来吧来吧，他说哎，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什么神呢？他看见这个时候我做的事情是跟神有关系的哈。他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像约瑟这样看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就能够胜过很多的引诱，对吧？
包括现在社会有很多所谓的办公室恋情，有很多很多引诱 temptation 啊。我相信人是软弱的，如果你在家里你的另一半老是可能就是跟你讲很多难听的话，
这里管你那里管你，这里说你不对那里不肯定你，
然后你到了办公室你的同事还是异性哈，
啊，王总你好有才干哦，对不对哈？
哦，那你久了可能你就会容易有这个诱惑，
轻飘飘的哈。
你怎么去抵挡这些诱惑？其实没有别的，你的取悦对象是谁？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你知道你是属耶稣基督的，这一种从人来的这种称赞给你的挑动你情欲的，
轻飘飘的感觉，
你会在祷告里面去制止他。
嗯，
可是如果你不是因为敬畏上帝，你就很难抵挡这种诱惑。
嗯，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圣经里的保罗啊，保罗他传道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被石头打，被监禁啊，被这个受鞭打等等。他说他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退缩啊或者胆怯，为什么？因为它里面一个很强的一个动力是要取悦上帝。
对，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
保罗这样说，请
无论
是在
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
留。
这节经文翻成大白话的意思，这个住在身内就是活着，离开身外就是死。他意思说我不管是活着甚至我到死，我只有一个志向，我就是要让耶稣高兴，我死都要让耶稣高兴啊！当然后来历史上确实是这样，保罗是为耶稣殉道，在那个罗马的郊外，被石头砸碎他的头骨，但他死都要让神高，因为保罗在死的见证上还带领了旁边几个行刑的人看见这个见证，他们也信主。
那巴不得我们也是效法保罗，我们立定志向，我无论生无论死我都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这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太宝贵了，这不是上帝给单单给保罗，也是给你， 也是给我的，
给每一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立定志向，我们就是要讨耶稣基督的喜悦。
正是我们今天啊，领事的弟兄选的时候，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Not I, but through Christ in me、
嗯、
啊，我活着就是让里面的耶稣基督活出来。
因为耶稣基督来，他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的，因为我们的内心的欲望，罪性的欲望是，我就是要荣耀自己，我是要专爱自己，我们是要任意而行的，我们并不是顺服神，不是爱神敬畏神。
今天有人以这样的福音来勾人入教，耶稣来信耶稣吧，耶稣能够满足你，让你成功发达，让你心想事成、
yeah.
所以这些所谓的成功神学，他把耶稣基督来是为了 sell 耶稣卖出去，说耶稣来可以满足你这些欲望。其实耶稣来不是要满足人类
的欲望，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这些罪的捆绑、
哎、
改变我们的这些欲望，是为了让我们开始有不同的追求，开始追求荣耀上帝啊，
从荣耀自己改变成为荣耀上帝，
开始追求顺服神，而不是任凭己意而行。
从只能爱自己、专爱自己，改变成为开始爱神、爱人。
嗯，啊，这个是基督带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所谓的重生得救的人，他会开始有不同的人生的追求，他的生命的渴望已经不同于没有重生之前哈。所以有人会说，重生到底有什么特质？其实重生的人，他是一个以取悦基督为他的生命主旋律的、
哎、
取悦基督，并且他愿意追求荣耀神啊，他愿意顺服神，他愿意去追求爱神爱人，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会有的展现出来的生命的特质。
好吧，我们把那个上面的那行两行字我们念一下哈。
你要
从前面回到讲，预备来，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改变我们内心的罪。
所以
再来一次哈，预备来，耶稣基督来
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
耶稣基督来
是为了改变我们内心的罪。
耶稣基督来的确是给了我们一个更深更美的一个 inner drive， 一个 inner incarnation， 一个内心的一个新的渴慕的方向。哇，那是很美的，因为这个新的渴慕的方向是朝着像耶稣，是朝着天上的美好的国度 而来的。
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其实、如果他已经信主了，我们就是帮助他从这种爱自己、荣耀自己、专爱自己，开始让他转向神、
哎、
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在这个困难的互动关系里面，我怎么样可以取悦神，带给神荣耀、啊、我怎么样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凭自己的旨意。当他开始转向神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婚姻关系开始有转变、啊因为圣灵在他的当中在带领他们。那因为我们人呢、啊，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罪，罪在夫妻关系，在人际关系的表现
最明显、
往往都是说我是最对的哈，
我希望的配偶改变，放弃他的来听我的、按着我的来，
对啊，要按照我的方式哈，我是那个标准，你要按照我的标准哈，那个我们以前就在国内做这个夫妻培训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组长啊。这个他太太一提到他这个弟兄了，眼泪汪汪的，我就问说，这个姐妹为什么提到你夫妻关系你就眼泪汪汪的呢？
啊，因为这个这个弟兄呢是在一个比较艰困的环境长大，所以他们就比较节俭，
非常节俭
啊。那比方说他们开始要做个叫一道菜哈、啊，去餐馆叫一道菜，吃个排骨
啊。他说我很高兴能够吃到一个排骨。那我很快就吃完
了，
那个姐妹很快就吃了，然后就准备拿第二块，我先生就把我拦下来，停，他就把他那块啃完的那个骨头，他你看，你一个排骨啃了还剩下很多的肉，他说我啃给你看应该怎么吃排骨，
他就拿另外一个排骨来，
他就把另外一个排骨啃完以后，他哎，你下次吃排骨就按照这个
标准
来啃。这姐妹看着他先生啃过那个排骨，他说哇，啃得这么干净，我连狗都不要了。他说这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哦。他我家弟兄节省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我洗澡都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我在里面洗澡，他 过了五分钟不打，他就说可以了，可以了，水费很贵，水费很贵，他在外面喊哈、哦。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用那个纸巾哈、哦，我这刚拿纸巾刚拿，他就把它撕一半，说用一半就好。哦、讲了眼泪就可以一直流，我就帮他拿那个纸巾过去给，要给他太太看看他先生，我也撕一半。
啊，那我们在辅导他，就告诉他，就是说，其实上帝是要你爱惜你的妻子啊，你们成长背景不一样，但是你要去思考，你作为家里的头，你有没有在你妻子的软弱还有情感的需要上去体恤她，而不是把你自己的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作为真理的标准啊啊，没有去体恤妻子的需要啊，我们就帮助她从福音的真理去思考她需要调整改变的地方。
感谢这个弟兄很受教，他听完之后他说我知道我要悔改，
嗯，因为我控制欲太强了，一定认为必须按照我的方式，这个是我要对付的罪。
啊，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几个同工，我们去吃饭庆功宴嘛，我们就到一个农家乐那去，我就特别跟着厨房，我们来到排骨哈，那弟兄说牧师不要这样了，我已经悔改了啦。我跟他逗他玩的。
这里就是让我们去思考罪，罪就是一个我们很好面子，罪让我们很好面子，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妻子很痛苦，她说我就是讲了一句话在朋友的面前让我的丈夫觉得没有不够有面子、啊、
你知道吗，就我自己讲一句话让他不高兴了，接下来半年我的丈夫都不跟我讲一句话，他惩罚我、
就是爱面子，就是一个人爱面子他爱的是谁，
真正爱的是谁，
如果我很爱面子我爱的是谁，其实是我爱的是自己，
爱的是他自己，
所以人的这个罪是很丑陋的、
yeah.
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带给旁边人是很多的痛苦跟眼泪，
是的，
那我们控制欲什么都要控制在手里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就讲唠叨你服不可、
包括教会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子啊、有可能有些人呢就搞得教会鸡飞狗跳，其实就是认为他你没有给他面子，你没有不够尊重他，
你只要小小的得罪他一次他就把你搅得稀巴烂、
这个都是我们去对付的，否则我们带给家庭带给教会带给其他人不是祝福而是带来很多的痛苦眼泪，
是的，
所以罪这个东西是要对付，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些罪，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救赎出来，让我们可以得享真理的自由。
没错，其实你一个人老想着荣耀自己要有面子，老想着别人都要按照我的意思来，不然我就很不高兴，老想着我要怎么让自己更被爱，其实那是一个很重的捆绑，你看多少人为了爱面子然后呢花很多的金钱时间，所以一切这些不是真正的自由，是真正的捆绑，
是
只有你当耶稣基督改变你内心的倾向跟追求，你开始得到真正的自由，可以爱神爱人里面，你看这个人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乐。
讲到这个我们就要顺便讲一下，就是我们带领人信主哈，有一个几个指标性的问题哈，不是说你带一人觉知只能问这几个问题，我是说这几个这四方面的重要问题你是一定要问的
啊，
一定不能够少的，
如果他这四方面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掌握，你不要轻易的带他做觉知祷告或者鼓励他受洗。
第一个就是对罪人的定义，我们的罪，
对罪的定义，
对罪的定义，罪人的定义，罪人不是只是说我里面有肮脏污秽，我有贪心，我有嫉妒，这些固然是罪啊，但是这些罪的行为的源头是来自于我们不爱神，背逆神，不敬畏神，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啊。
所以真正的罪都是直纵向的，是首先就跟
直向
就跟约瑟讲的，我怎么这犯罪大就得罪你呢，所以我们讲的刚才所讲的啊，偷人家妈妈钱包啊，或者心里肮脏污秽啊，讲话得罪，这都是横向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得罪，但它还不是真正罪的根源，罪的根源是直接背逆神，而这就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这个你的病得医治，那个病是指这些背逆神的毛病啊，是指这个罪，
我们不爱神这个本身就是最大的罪、
哎啊，
如果我们这一点没有抓住，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出入很多年，他会在修身养性横向的，我怎么样更爱人啊，脾气更好啊，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说我不爱神，这是最大的罪啊。我们在国内培训，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听到这个信息以后，
很扎实，
他马上就悔改，他说我从来没有为我不爱神认过罪，原来这是最大的罪，难怪我的这个跟神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个罪。
而且我认为不爱神 OK， 只要我有服事，只要我有这个奉献就好了
啊。所以我们要带领一个人认识主，你一定要帮助他
认清楚罪的本质。
当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要到地狱接受永恒的刑罚，地狱的火是不灭，从是不死的。其实这个是来自于，因为我们跟神是作对，我们是上帝的敌人啊，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罪。如果没有解决，我们要受公义的刑罚，直到永远的。那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这种悖逆神、不爱神，当然也不爱人哈，不能爱人如己的这个罪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进入跟神的这个儿女的关系，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啊。那他也同时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重生的生命开始。内心里面渴望神、爱神、追求神，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是要认罪悔改。如果你过去是一个不爱神的人，你首先要为你不爱神先好好的认罪悔改，这是你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认罪悔改的一个第一步。好，
而且你在认罪方面是这样的对准了什么是罪的本质来认罪，那么接下来你成长一定会成长。为什么？你会朝着反方向来。我现在过去是不爱神，我现在要朝着爱神；我过去不归荣耀给神，我现在凡事都归荣耀给神。你就会朝着反向来去有一个属灵的成长。但是因为对罪的本质认识不清楚，或者糊里糊涂，只是啊我认了，我偷过妈妈的钱，我心里不好的事，他没有朝那个从此要爱主荣耀神的方向去走。信主多这么多少年，还是在这边打转啊，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
这是重要的。我们自己先认罪悔改。
那么你也还要除掉个惧怕。有的人说，牧师啊，照你这样讲，牧道友都吓跑了。你讲罪，人家都不愿意信。你不要怕，真正是神所呼召选召的，他听到这个，他会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会回应的。因为这个就是属神的人，这就是神要的人。所以你只管传纯正的圣经的真理，其他的神自己做。
那第一点跟第四点呢，跟悔改这两个是相关联。如果你罪跟罪人的定义错误，你的悔改就会带没有办法对准真正的悔改的定义，
他就不会看出来他需要从此开始逃。
这两个是相连的，所以悔改就表示说我接受耶稣以后，我今生就是要为取悦基督而活。我过去没有这样取悦基督而活，我是错的，我是罪人。我主啊，你现在拯救了我，赦免了我的罪，我今生悔改，我要追求讨你喜悦而活。那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所深深认定的人生的目的，活着的目的，而且是我的人生观，是我的价值观。这个会传递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孙子孙女哈。我自己，我老大35，我老二33哈，老二32哈。然后外孙女3岁半哈，那个小外孙呢4个月。我为他们的祷告其实只有一个，我就是说，主啊，你让我的孩子啊，就是这一辈子认识你的爱，被你爱得着，然后他一辈子爱你，跟随你。我为他们祷告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永远都是永远的主题，没有变过哈。然后到了我有这个外孙女跟外孙，我的祷告依然是这个主题，主啊。让他们爱你，让他们认识你的爱，让他们被你的爱得着，让他们一辈子爱你，跟随你。我这个是我认为最重要，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没错，
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我人生就是为这个活的。我的孩子我也要知道他们人生应该是为这个而活。
我们坚信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信仰的传承给孩子的就是把最重要的给他。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自己被神得着，你一定会把这个传递给你所最爱的，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啊，然后你会再传下去，你会传给你的后代，因为你知道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要进入永恒，与神永远同在，我们永远活着都是为这个而活，这个不会间断的。
对，而且到那个时候他们都上来了，好，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神的宝座面前欢聚，因为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很快的谈一下，那么讨神喜悦的动力从哪里来？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悔改，一定是从取悦自己，悔改到取悦基督。
好，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啊，这段经文，一二三，请。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接受了基督，就是
奉的，不能这个讲，直接讲那个，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国。
好，这里保罗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
我们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实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他这么爱我们，为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你的爱实在是太伟大，长阔高深，所以我要常常被主的爱所激励，我去做每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一个义务，而是出于主你爱我，所以我愿意回应你的爱。
这个激励在原文里面是推动的意思，而且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有点像我们坐飞机起飞的时候，你突然到了跑道上，一开始要起飞的时候，后面一股力量，你感觉那个座椅好像在推着你往前，就是那股力量，你不需要什么费力的，你就被推着。所以当我们被主耶稣基督这样大爱所感动的时候，他会推动着我们去为讨神喜悦而活。
是啊，那我们这样子的被主的爱去推动，保罗说我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去推动啊，所以他立定心志要讨主的喜悦，所以这是一个推动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基督的信仰讨神的喜悦不是修身养性。今天很多人看基督信仰跟一般宗教一样，哦，修身养性，用好的哲学来修身，也不是 self help 啊，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自我完善，不是。基督信仰完完全是被主的爱所激动，被主的爱所推动而向主的爱回应，这样一个信仰的关系。
那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说，她就在操练做一个温柔的妻子，
做妻子温柔，
她说可是很难欸，很不容易
啊。为什么呢？
她说有一次我给你举个例子，她说有一次呢，我看我先生在煮那个味噌汤
miso 是那个台湾人喜欢吃
的 台湾那种味噌汤然后她说我在网上有看到这个味噌呢不可以一开始就一直滚一直滚，他说这样会流失营养，反而
不能在水的滚还在滚的时候
一直滚，
就味噌就放下去，要等到快要起锅以前味噌放下去，很快就捞起来，不然的话呢不会对身体有益处，反而会中毒
所以他看到他先生就哇一开始一直滚一直滚那个调味的那个味噌，好，他按照以前的个性可能就很严厉的就制止他了。他说可是我想到我要做温柔的妻子，所以我就耐住性子轻声细语的跟他讲，哎呀老公我跟你讲人家说那个煮味噌不能很快放进去要等那个要上锅的时候最后才放那个味噌进去，
会死啊。他老公就回了一句会死啊
很粗暴的回了一句会死啊。他说哦，听他讲会死，我那个气就蹭上来，本来想给他骂回去的，后来一想哦对了，我记得我要操练做温柔的妻子，他说我就把这股气给咽下去了，没有发作。
但是师母我跟你讲他说事后越想越不甘心我这个好心的又温柔的跟你讲一个来个一会死对不对他说我正在那里心里很懊恼的时候，我说怎么给他整回去的时候，
他说我这样做值得吗？我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凭什么他可以这么粗暴对我？凭什么我就要忍气吞声这样子对待他？说越想越不甘心
正在想要发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很温柔的声音意念很温柔的对他说，因为你这样做天上的父亲会高兴，
天父会高兴他说哇我这个脑海出现说对啊，因为你这样做天父高兴他说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释放，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情天父高兴，那就有了永恒的意义跟价值他说我心里就充满了喜乐
我们听到他讲那个见证心里也很得激励，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个这么微小的一个人在地上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回应，居然天上的父看见了很欢喜说哎呀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女儿，你让我欢喜，有这个永恒的价值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明白了这一点，在你每一个人生的角落每一个时刻，你愿不愿意把握机会让天上的父亲高兴呢？
其实你会看我们人是一个不断寻求意义的，
不断寻求真正的价值，
我们做每件事情都会说这个有意义吗？我这样做有意义吗？值得吗？
我这样投资又划得来吗？
但如果你抓住的这个信仰的核心，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只要蒙神的悦纳都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
只要是为了爱主而做的都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那个十八世纪很有名的这个 Brothers Lawrence 他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打杂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哪怕我只是在厨房里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烧柴都是要稻草稻树枝去烧，他说哪怕我只是为了爱主从厨房捡起了一根稻草，那都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是为了爱神而做的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是出于爱神而做的，为了让神高兴而做的， 都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当你读到圣经讲到说行善不可灰心，我怎么样能够行善不可灰心？因为我们是很容易灰心的。我做一件事情我看不到果效，我做一件事情我看到这个人没有回应，我行善就会灰心，我就会放弃。那这个行善不灰心的一个关键是在于你的取悦对象。如果我取悦了上帝，虽然结果不是我预期的，我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果效，我也不灰心，我知道神会纪念我为了爱他而摆上的，所以我就继续的行善，行善不可灰心啊。包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现在的整个政治环境啊，同性婚姻法的这个通过啊，以前我们就一起去为了
华盛顿去抗议游行，
同性婚姻的立法我们就去抗议反对，但是你会发现还通过还是通过，这种事情很多啊，在美国很多人我们去抗议，但是最后还是通过
啊，基督徒好像节节落败，
但是我们行善不灰心，就是说我的责任是去抗议，结果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我知道我去抗议的本身
是
为了让神高兴
的，这个是
合神心意的，就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里面去抵挡这个潮流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去做啊，有时候看不到结果，但我们依然去做，行善不可灰心。关键就是因为我知道那是讨神喜悦的，
因为我们人生就是一台戏，有世人跟天使在看。基督徒，你明明知道不会成功，为什么你还做？天使在看，世人在看，其实那本身就是个极大的一个见证，很强悍，摇动这个音符的诠释，让你看看有这一批人，他们是不向巴力屈膝的，这本身就带来震撼的见证。
我们愿意去做这些讨神喜悦的事，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我们这样子去爱神是理所当然，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为他而活。
西方的一个记者听说了，在穆斯林里面有一个游击队的队长居然信了耶稣，他非常的惊喜，他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跑去那些穆斯林国家，结果居然找到了这个过去是恐怖组织的游击队的队长，现在不但信了耶稣而且成了牧师，他就问他说你不知道在回教国家里面，当你这样的一个翻转的时候，你随时可能会被杀吗？
对，而且你的家人生命也很可能随时会丧命，因为在回教国家，信耶稣包括你这种恐怖分子头子还信了耶稣，他说你还有你的家人都可能随时丧命，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完全知道，他说我知道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随时都可能有人冲上来把我们都斩头。
那接下来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
，
我就把自己和我家人的生命都摆在祭坛上献给耶稣。
他讲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觉得我这样很伟大，你要知道谁先把自己摆在祭坛，耶稣先把他自己摆在这祭坛上，
耶稣先为我舍了生命，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还有我家人的生命也摆在祭坛献给耶稣，当我听到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子这个基督徒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牧师这样讲，我心里真的深深的受感动
，
我觉得他就跟保罗一样，他真的是深深的明白基督为他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耶稣的爱是何等的深
，
他才能用这样子回应神的爱，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不把我的性命看为宝贵，因为他要完成上帝的托付，实在是因为他认识看见了耶稣的救恩的那个宝贵，看见了耶稣的爱的那一种，成那个重量，
是的。所以，凡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愿意逃主喜悦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当我们深深明白基督对我的爱，深深的被他的爱所推动，你不由得不爱他，这是一个走上这条跟随耶稣基督道路人的一个生命的特征改变
，我想我们在这个北美，我们可能比较不会像说这个回教的说我们可能
有生命危险，
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可以自由的服侍上帝的机会
，
你不要把这个服侍上帝的机会看成好像是你要牺牲，不是，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回应你对他的爱
，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回应对神的爱。其实我回想我这四十年信主的旅程还有服侍，我也跟着他一起服侍也三十多年， 我在回想我服事的这条路，有很多事情按照我的本性我是不会乐意去做，我也不愿意去做，但是呢有很多的困难来的时候，我就跟主这样说，我说主啊，这件事情按照我来讲呢是我不愿意做，因为很困难，可是呢正因为是很困难的，我愿意把它摆在祭坛，我愿意去做，把它摆在祭坛献给你，表示我爱你。
嗯，
意思是说如果是很简单的事情，我献上的祭是轻飘飘的，
对啊，不费吹灰之力，我可以做，
但正因为这是困难的，正因为那个是我不喜欢做的，但
是
我是
付代价的，
是要付代价，但我还愿意去做，因为没有别的，因为主我要表达我对你的爱，因为你太爱我，你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表达我对你的，我愿意把这件难做的事情你呼召我去做，我愿意去做，因为我要献在祭坛上献给你，因为我爱你。
就像很多人愿意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好吃的东西，费尽千辛万苦得到好的来给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因为出于对他们的爱的回应。
那个戴季中牧师哈，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
这个华神的院长，
他很久
现证，
现在是吧哈，他说我们现在宣教士我们不需要一流的宣教士，我
们
需要的是
三流的宣教士。那你以为他是把这个宣教士的资格降低了，其实不是，
他说我们需要三流，哪三流呢？流血、流汗、流泪，三
愿意流血、流汗、流泪的宣教士。
其实他讲的很正确的，就是说这个你要到宣教工厂确实是很困难，要付代价，流血、流汗、流泪。但这个有一个秘诀哈，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个流血、流汗、流泪你还能坚守在这么困难的宣教工厂？
是啊，
是因为说你看到哇，这些人这个合唱的需要太大了，
或者你看到要去宣教的那些人好可爱哦，
其实都不是。真正让你可以在困难当坚守在那个宣教工厂只有一个，因为你深深认识主对你的爱，以致你愿意回应主的爱，所以你愿意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情。
有一次在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的训练营里面，这些新老的宣教士在一起，那有一个刚刚获准去中国宣教的准宣教士就问了一个从中国回来的老宣教士，他说请问我们去中国宣教多久算是一期啊，做完一期啊？宣教士老宣教士看看他说，年轻人，我们这些到中国的宣教士去了就没打算再回来，我们都准备死在那里的。 我想他讲的这句话深深的感动我们啊！你想一个人愿意去宣教而且愿意死在那里，我就在想难道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可爱吗？他们一来就不愿意走哦，啊，这么愿意他们甘心死在那里吗？其实不是的，他们去中国面对的是一些无知的、迷信的、赌博的、打老婆的，对吧？给小妇女裹小脚的、吸毒的，非常不可爱。他们愿意为这些不可爱的人愿意死，不是因为人可爱，那是因为神太可爱，爱他们的神激励了他们，愿意为了神回应爱，把福音带给这些人。所以因着他们这样的爱，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福音的使命啊！你不一定是到外面这个跨文化的宣教，但是我们都有福音的使命。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都要愿意随时随地准备好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我们真的是有福音的使命啊！因为耶稣的心意就是要我们都能够得到他的救恩。
好，我们快要结束了。那讲了半天，你可是哎呀，我妹妹讲那么伟大，现在祭坛上啊，什么什么？但是呢，你可以告诉我，最简单来讲，什么叫做逃之喜悦？哈，哦，下一张，其实就是这句话，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我要怎么说？或者我要不说什么，我要不做什么，会让我的主高兴？哈，
对，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诫命第一个，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我们话到白话就是说，我要常常想我这个人怎么说怎么回应怎么做决定啊，会让爱我的主高兴啊，这就是我立的志向，要讨主的喜悦啊。
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呢，她在这个工作单位呢有一个同事啊，对她相当的不友善，充满敌意。有的时候我这个姐妹去跟她早上好，那个人头就歪过去就不理他，一天是这样，两天是这样，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们，她说牧师 啊，师母遇到这样的一个同事哈，对我很不友善等等。嗯，
对，他说我跟他打招呼，他老是把脸撇过去不理我。那我问他说多久了？
这个情况多久了？
他说哦，已经好几个月。我们就说啊，好了，可以了，你可以不用再跟他打招呼。
你已经几个多月都是跟他打招呼，他都跟你。
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不用
牧师给你点赞了。
我说你不用跟他打招呼，可以了，可以了。
没想到他回了我们一句话，
他说啊，师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要对他的恶来回应。我是要对准神的心意来回应啊！如果神看我跟他打招呼是他喜悦，我会继续跟他打招呼，不管他要不要跟我打招呼，那是他的事情。可是我是要对上帝的心意来回应，我不是要对他的恶来回应。
现在弟兄姊妹，联系到刚才那个主必受疼的，对不对？他的先生有恶来回应，他如果向他的恶回应，他就返回去了，对不对？他说我不是向他的恶回应，我是向天上的爱我的主回应。
他说主爱我，我一定要耶稣基督的心意在我身上得满足、
yeah.
所以我要胜过这一个。按照我的本性，我是不愿意再跟他打招呼，但是我要得胜，我要胜过这个，因为我要让我的主高兴。哎，我听了也是很感动，也很惭愧、
我和牧师师母都很惭愧。
我觉得哎，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啊。他，我还跟他说，可以了，可以了，不，人尽人尽了。他说不是，我一定要让主得到满足哈。那我们就继续为他祷告啊。那他就真的回去继续跟这个对他不友善的同事继续。
每天很高兴的 ，Hello， 你好，知道对方不理他，每次还在跟他打招呼。
他持续了一年半，直到他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为止，他没有停止。
但是我相信天上的父，
我觉得他为主打了一个很美好的胜仗啊，带给神荣耀啊！我相信天上的天使为他欢呼啊，让撒旦魔鬼蒙羞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为主活的生命会做的事情啊，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啊！
是不是在你的婚姻关系，在你的同事的关系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有这样的情形，你是不是愿意来效法、这位主？
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不是修身养性，不是靠自己，我们的信仰是根据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做成的事情，这个明天我们会讲。
对，
那因着耶稣救赎的我，脱离了永恒的死亡，永恒的咒诅，我理当为他活，我被他的爱激励，不断的被他的爱推动，我凡事我都要想，主啊，我一定要让你高兴，我要让你的心意在我身上得满足。
父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替罪救死的伟大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是要在这么多人当中呼召一批人出来，这些人愿意向着他付出的大爱而回应。当我们，所以他呼召我们来为讨他的喜悦而活，
那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我的追求，让讨主的喜悦取代我自己的在乎，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你我被呼召来要这样活，这样来追求。
那我们一起念一下，我们就结束。一二三，请让满足基督的心意
成为自己的追求，
以讨主的喜悦
取代自己的在乎。
我们再念一次，这个时候把自己那两个字换成你的名字。今天我认识了一个人叫圆圆，所以你念这个时候你就念，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圆圆的追求。那你不要也跟着念圆圆哦，你要念你自己的名字。 OK， 预备，一二三，来，
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圆圆的追求。
好，
主的喜悦取代自己的在乎。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晚上啊，当我们中国人很欢喜在过除夕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主，你愿意这个晚上你的真理成为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若是我们过去有很多宗教的生活活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奉献，这固然是好，但是如果没有抓住那个真正回应主你的呼召啊，来爱主，回应主的呼召，来讨主的喜悦，来取代自己的在乎，今天晚上愿意你的真道照亮我们。圣灵啊，你在我们里面来做光照、改变、呼召的工作，让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余下的年月，不管有多少的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们都朝着讨主的喜悦而活。主啊，你配得我们这样为你而活，因为你为我们死，死在祭坛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在乎，把我们自己的追求也放在祭坛上焚烧，为了你，你配得 这一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